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正义缺席，谁来拯救？作者茱莉亚刘。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这部拍于1994年的影片，迄今已经过去24年，却一直以 9.2 的高分长期占据 IMDB 互联网电影数据库排名第一的位置。故事情节是男主安迪因受诬告杀害妻子而被监禁，在服刑19年后成功逃脱，带着足够的钱住在墨西哥的一个海滩小镇，而监狱长则因洗钱而被捕入狱。狱中逃脱的那一幕给人带来的震撼难以言表，这种观感和审美上的愉悦让人回味无穷。同样的困惑在我们欣赏许多经典作品时也会出现。海难幸存者鲁滨逊在一个偏僻荒凉的热带小岛度过了28年。鲁滨逊漂流记的结尾这样写道：虽然我在一开始由于愚昧无知而吃尽了苦头，但经历过种种磨难后的结局却是令人喜出望外的。在影视作品里，善恶终有报几乎是人人期待的大结局。当我们看完这些之后非常满意，因为善战胜了恶，这很符合逻辑。可问题是，世界真的是这样的吗？从媒体的报道上我们知道，像安迪一样被诬告的人并不少见，像他一样成功越狱的才少见。
I have no idea to this day what those two Italian ladies were singing about.
2018年1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发表了他的新作《等待摩西》。故事中的基督徒刘彼得在文革时差点被红卫兵揍死，晚年在集市上吃炉包喝酒，活了100多岁，无疾而终。他的孙媳妇马秀美守了30多年的活寡，村民们说，没有比马秀美更虔诚的了。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终于等来了抛妻弃子之后又突然出现的丈夫刘卫东。最终美德得到回报，恶行受到惩罚，这在文学上有个说法叫做失意正义。英国戏剧评论家托马斯莱默最先使用这一短语来阐明一部作品应该用善战胜恶来激发观众正确的道德行为。失意正义的巅峰之作是英国诗人乔叟写的《格利泽尔达》。故事大意是，侯爵想测试妻子格利泽尔达的忠诚和忍耐，两次佯装要处死孩子，妻子毫不犹豫地交出孩子，先是女儿，再是儿子，侯爵将孩子秘密抚养大。在接下来的测试中，格利泽尔达被休，净身出户回到娘家。他接受了，但还没完，侯爵要筹备婚礼，让他回到故居作为仆人去服侍。格利泽尔达祝福了一对新人后，发现原来新娘就是他的女儿，真相大白，侯爵最终认可了妻子的忠诚和顺服。带着喜悦的眼泪，他得到了曾经失去的一切。豆瓣上有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女主非常有爱心，无论对方如何不对，女主始终用爱心来顺服忍耐，爱的力量胜过一切，神的恩典最终成就，他们收获了幸福婚姻。如果我们的世界多一些像格利泽尔达这样的人，就会平和得多。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前美西南浸信会主席佩奇·派特森面对被丈夫揍成黑眼圈的妇女说，我很高兴你忍受了，你看你的丈夫不是愿意来教会了吗？2018年5月23日，因为被曝光的类似对家暴女性的不当言论，激起超过2000名信徒的签名抗议，派特森被迫辞去西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一职。等待摩西中的刘彼得对他人的苦难同样视而不见，反而合理化马秀美现在的苦难。 当孙媳妇马秀美带着孩子在集市上捡菜叶，孩子看她吃芦包馋得流口水，她却只管自个儿吃。旁边的人看不过去说，老柳，看看你那重孙女馋成什么样子了，你少吃一个给她一个吃吗？刘彼得却说，我不能够，他们正在承受该他们承受的苦难，然后才能享平安。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在承认苦难对生命成长带来的益处时，似乎总能很轻易地把话锋一转，变成鼓励他人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刚刚完成了一次非常危险的跳跃。福音不是叫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吗？为何变质了，成了对灾难性后果无原则的承受？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享受影视大片里失意正义带来的快感，不仅仅因为善恶终有报的因果律很清晰，还因为我们把自己带入其中。如果坏事最终只发生在应得的人身上，那么我做一个好人，一个虔诚有信心守戒命的人，就肯定不会有不好的事临到。人们必须做点什么才能配得上他们得到的东西，若能清楚地解释逻辑关系，我就可以逃脱下一个人有可能会是我的推论。这显然是一个令人放心和安慰的解释，非常有吸引力，让人觉得能控制自己的生活，面对未知的苦难没有那么无助和焦虑。失意正义的话语逻辑要求在戏剧化的转变中加入一些理由，比如主角最终收获幸福人生是因为他或他。在空格中我们可以填入许多选项，例如好行为、善良、贞洁、敬虔、道德、顺服等等。引人深思的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救恩作为我们得到的最大恩典，竟然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完全颠覆了上述逻辑。人总想在这份救恩上加入一点点自己的功劳，因信称义是对人的骄傲最根本的否定。我们要警醒于斯布真式的棒喝，如果人有批评你、诋毁你，不要向他动怒，因为你其实比他说的还要坏。如果神现在就进行善恶有报的审判，我们不是善良的主角，而是全然败坏的反角，要时时刻刻敬畏神的愤怒临到，同时对不公义的存在保持清醒，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但圣经并不排斥失意正义，以斯帖记中有明显的失意正义，以斯帖和犹太人经过戏剧性的翻转最终获救，哈曼则被挂在自己立起来的木架上。这里的失意正义预表的是天国的神的公义，莫迪改有信心神必拯救以色列人得解脱，预表了末世神的选民基督徒必得救。主角其实不是以斯帖，因为这件事就算以斯帖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圣经的历史是耶稣基督的历史，我们只是他的器皿。对比影视作品中的失意正义，我们不难发现，那是抽掉了耶稣基督企图在此世得到完满结局的公义童话。人的生命就像十字架有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一样，垂直维度是属天国里神和人的关系，至高处是神的公义和愤怒要倾泻下来，我们必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水平维度是属世国里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会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必须面对。基督徒常说，如果上帝不存在，这个世界就会成为一个不公平的地方。但上帝的存在并不会完全消除这个世界的不公，因为人会滥用自由去犯罪。失意正义其实是假设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基督徒同时作为两个国度的公民，虽然身在不公义的属世国， 心中盼望着公义的属天国。朱道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要基督徒入世但不属世，追求公义，做光做盐，像光一样刺破黑暗，像盐一样保守渴慕公义的心。垂直维度必须在次序上优先于水平维度，因为人和神和好了，人和人才能和好。天上的公义由神来审判，地上的公义由神赐下权柄的法官来审判。尽管地上的公义不完全，但天上的公义是完全的，并最终对地上不完全的公义做出纠正。因此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答案就在他已然尚未完成的十字架的救赎工作。当人们把十字架的水平方向放在垂直的位置时，没理清属天国和属世国的关系，没有把握已然尚未的张力时，最终会导致多种假福音。第一种危险是认为神现在就答应那些将来才会完全实现的事情，基督徒轻松宣告自己的得胜，然后把重点转向社会改革和文化更新。这种强调可能减弱对福音的宣讲，导致成功神学，而且它难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世界和教会仍有苦难和邪恶。如果上帝之城越来越变成现实，为什么教会在过去的2000年里一直在为此而征战呢？耶稣用面团中的酵母和树木生长来比喻天国，换句话说，天国正在慢慢努力走向最终的实现，不是偶尔突破来为我们带来这个世界的安慰。信徒们被教导天国的丰富现在就触手可及，这张丰盛的支票要通过特别的条件来变现，他们可以现在就没病没灾，财务自由。有意思的是，诗意正义文学的主角们最后都获得了金钱回报，简爱继承了叔叔的巨额遗产，鲁滨逊得到了一张3.8万块葡萄牙金币的汇票。福音没有应许我们会在这个世俗世界得胜，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相反应许我们的是试炼挫折。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但以理记的3个年轻人说，即或不然。如果他们也认为神的应许现在就全然成就，就不必怀着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信心去行了。另一种危险是低估圣灵的能力，低估了天国和神在当今世界的能力，低估圣灵在教会和世界中的作用，这会带来失败感，因为天国才是最后的盼望，认定现在的变化都不值得追求。在耶稣再来之前，什么都没有希望，导致教会彻底避免接触社会问题。比如一些人用很属灵的言辞劝受害者放弃寻求地上的公义，地上没有公义，你的盼望难道不是在天上吗？那些在舒适区里待惯了的人会用等到耶稣来，放手让神来做的寂静无为主义做借口，拒绝对他们看到的近在眼前的恶事和苦难采取任何行动，全然接受世俗世界的错误。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就是提醒以斯帖别待在舒适区太久了，使同胞的苦难不见，以为可以独善其身。人希望在此世就实现的美德最终得到回报，恶行受到惩罚的诗意正义对我们来说是坏消息。真正的好消息是将我们从恶行受到惩罚的死路循环中解救出来的恩典之约。好消息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被律法定罪，脱离审判。这是我们能听到的最好消息，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听，并一遍又一遍地宣讲。 如果种下苹果树，这个世界就不会破碎。这是理想的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反正这个世界将会破碎，没必要种苹果树了。这是避世的未实现的末世论。即使我知道明天这个世界会毁灭成碎片，今天我仍要种下我的苹果树，这才是入世但不属世的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加尔文说，让我们个人按照自己绵薄的能力前进，没有人会行远路却一点进步都没有。我们当继续努力，不断地朝向主的正道前进，不要因为成功渺小而失望。尽管常常并不尽如人意，然而当明天比今天更好时，我们的劳作不会白白浪费。
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主所留宝血里面，我心能够洗净。
就是鸿恩，美在基督无边妙爱，赏赐公义全能。
主啊，我敬爱，我来亲近你，求拥抱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污。洗净一切罪污。